告实在不够啊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自己的会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礼拜四跟礼拜天在这里这样哈、啊。那礼拜五晚上在我家有这个同工的这个祷告造就聚会这样哈、啊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全教会的祷告实在很需要有全教会的祷告，所以我们礼拜天呢，就是早上九点到十点钟，我们是全教会在这里一起祷告。好，所有你要让神那样伟大的工作做在你的身上，很需要的就是祷告。好，那所以很盼望弟兄姊妹，礼拜天早上九点钟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在这先有一段时间在那亲近主，直到主的同在那样向我们显现，我们在他的里面来祷告。好，主会做极荣耀的工作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在洛杉矶的教会就是这样子。我们有一个带领敬拜的弟兄，他就有负担，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这个弟兄姊妹说，希望你们可以九点钟来这里一起先在这里祷告哈。那有一个弟兄呢，他就觉得说他家住 Torrance 哈，那我们聚会在 El Monte， 所以 Torrance 到 El Monte 大概要差不多50分钟哈，或者将近一个小时的路程。那他呢，他就觉得我已经每次聚会都早半小时到了，现在又要早一小时到，他就觉得实在太那个哈，所以第一次他就没有来，第二次那个弟兄又报告，所以他就好，那我就顺服着我就来，他就听话了，九点钟就来，他九点钟来了，坐在那里，在那大家安静亲近主的时候，圣灵就充满他。而且不止那时候，他说一整天里面他都一直被圣灵充满。所以常常在带领聚会的人有一个负担，对大家所宣布的，如果人留意听就去顺服，神很留意要给他赏赐。所以他说他一整天里面都一直被圣灵充满。那盼望我们可以提早一个小时来好好在这里有一起的祷告。那还有我们礼拜四的聚会，好，雅歌，我们在查雅歌，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结婚的或者有孩子的，我们为着你们特别的再多租一间，可以，而且请了 baby sit 哈，可以让孩子们在那边，一个人，你要得着神认识神，一星期只有一次聚会，保证你不够的，你想想看，你生命的成长，你一星期只是去吃一餐大餐。好，平常都让他半饥饿状态的，你没有办法有很好的身体的。好，你要学个英文，你想想看要花多少时间去学一个英文，你要认识这位神，你多么需要花时间啊。好，所以礼拜四的聚会主常常做很荣耀的工作在我们当中，常常这里哭那里哭，我觉得主一直在融化我们的心，礼拜四就很多人的心这样一直被融化，一直被融化，什么时候有人跟我讲，他是很不容易哭的，可是他来到礼拜四的聚会，眼泪就这样一直掉一直掉，能融化我们的心。在我们很多的人事物的创伤里面，我们的心不知不觉一直刚硬起来，防卫机构一直建筑起来，所以我们心变得很硬很硬，很不容易流泪，可是神的爱一直融化我们的心。好，那所以礼拜四盼望大家把握时间，把握机会能够来参加一个属灵的建造。我其实雅歌在洛杉矶已经讲过了，我本来想说哎呀，那么多人已经听了 tape， 我还要再讲吗？好，所以我就想仰望主，我是不是要讲别的，有时候感动我还是要讲雅歌。就我们这几次的聚会下来，我觉得实在是跟对了，实在是主的带领。很多人虽然他听过录音带，可是他再来听那个神的同在，不是录音带可以取代的。有些聚会你可以听录音带就够了，好，因为在聚会里面没有特别怎么样的追求，可在这样的聚会里面，人可以在人的里面做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好，所以盼望你能够争取这样的机会来，让主更多的融化我们的心，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带领我们走一条正确健康光明的属天的道路。好，这样让我们整个人的那个灵 灵性的属灵的生命一直被建造的健康起来，强壮起来，你就风吹雨打你都不怕。那这里讲到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这几节圣经呢，我花了三次的聚会，礼拜天的聚会，一次讲一节。好，那我不知道在这三个礼拜以后，你有没有真知道他？好，到底你可以问问你自己，你真知道神吗？你认识他多少？你如果真知道他，真认识他，你的生活会何等的不一样啊！那我昨天晚上在读以斯帖记的时候，我就主好像那么抓住我的心哈，我就一口气的把以斯帖记全部读完了。那主给我一些话，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哈。我们来看一下以斯帖记呢，这里你可以看到有两位真知道神的人。你从他们身上你可以看见什么样是一个真知道神的人。那这个我们看第三章，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，我们念第二节就好了。好，第二节请 Esther 为我们念好吗？第四节，
他们今天劝他，他们就不听，他们就告诉阿曼，要看过你敢站得住还站不住。他告诉他们，
谢谢。这个莫迪改呢是犹太人哈，那他呢是被掳到这个波斯王国这个地方的哈，被掳到这个地方，巴比伦王那时候他们就被掳到这里。那这一个他说这个亚哈水鲁王哈，这个亚哈水鲁王，这个他抬举这个哈曼，抬举哈曼使他高升，叫他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。所以朝门的一切臣，在朝门的一切臣仆看到哈曼都跪拜，可是呢唯独他说因为王如此吩咐，王如此吩咐，可是这个莫迪改呢，他看到哈曼他就是不跪不拜。我觉得一个真认识神的人，他就是对人他不跪不拜。很多人遇到一些危难，一些利害关系的时候，他赶快就去跪拜人，他需要去求告这个人，拜托那个人，所以他就去跪拜人。当这个有关系到他的这个身本地位的时候，有关系到他的前途的时候，有关系到他的婚姻的时候，他就去跪拜人。但是呢，这个莫迪改他不跪不拜，即使别人呢天天劝他，他还是不听。好，然后呢别人就开始，而且他说这个莫迪改又告诉他们他为什么不跪不拜，说因为我是犹太人，我只跪拜这位独一的真神的。好，那这些别人就好，你讲出来的，你是犹太人，犹太人这个是被掳的，完全没有地位，杀掉你这一个人太简单的。好，那他就说好，那我们要去告诉哈曼，看看你站得住站不住。可是一个真正是神的人，他就是这样，他不管怎么样的环境他不跪不拜。我过去在这个家里面哈，刚信主有差不多七年，很厉害的被逼迫，有一些事我都忘掉了。前些日子呢，我姐姐自己又跟人家提起来，哦，有很多事她提起来，我才想起来。那我姐就跟那个人讲说，我爸爸把他这样子拉到这个神主牌位面前，然后用那个打他的膝盖，就是要他跪下来，跟那个祖先跪下来。 好好让他去拜那个拜那个那个什么观音菩萨啦，观那拜那个跪那个祖先哈，祖先牌位哈，那他就是不跪。好，那我姐讲了，我才回想那样子哈，嗯。当我们向着神绝对，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，所以我爸爸打人是很厉害的，可是就是你神这样说了，我们就顺服他，虽然当时会被逼迫会被打，可是现在你知道我爸爸现在又以这个女儿当传道人为荣，可以有这么大的改变。我妈妈的病，要开刀的病，因着这个女儿认识神，叫她不要开刀，我们为你祷告，你只要信耶稣，我们为你祷告，主耶稣会医治你。我妈妈拜了几十年的，她就这样说，好，主耶稣医治我，我从此不拜，从此不拿香。我妈妈就信了主，医治了他，他不必开刀，他到现在都好好的。60岁信耶稣，你如果真认识神，当你遇到那种逼迫、患难或者试探、引诱，你可以不跪不拜，这是一个真认识神的。我那么多年的被逼迫的环境里面，我常常一句话就是在我的里面，我就是跟主说，主你最大，你最大，我只要听你的就没有错。我如果不听你，那我父母都会到地狱去啊！我不能偷偷摸摸的做基督徒，我必须要真实的在我家承认耶稣是真神，独一的真神。那虽然我会遭受到逼迫打骂，可是呢他们才会对这位神开始起来认真。果然我们家好几位一个一个信了主，因为我妈妈信主是最不可能的，因为她不讲道理的，她要拜就是要拜，不讲道理的。可是她遇到那个病没办法，她痛苦了2个月，她没办法，60岁要开刀，说你60岁开刀很危险，元气都没了，很多会流很多血，不可以开刀。我说你要信耶稣，主耶稣真的医治了他，他来参加我们青年人的特会，都跪到前面来，主耶稣医治了他。那当我妈妈后来生病，后来隔了几年，我在台湾，我妈到加拿大去的时候，她有一次又生病很厉害的时候，她打电话回台湾，唯一要找的一个人就是我，因为她要我为她祷告。哦，弟弟他们都嫉妒啊，哦，哥他们都嫉妒，七个孩子只想找你耶，一个被贬到最低的人。可是你如果在那样一切的环境里，你对神绝对，对人，对苦难你不跪不拜，对试探引诱你不跪不拜，对金钱你不跪不拜，你就可以在那发出光来。很多人可以对苦难不跪不拜，可对金钱他就拜下去了。我给你多一点钱来我公司啊，就是买了你的灵魂，多多的加班，就把你卖给我了，然后多给你一些钱，你是不是不跪不拜？我那时候上班的时候，我的这个我上班才半年哦。别的公司就要来挖角，他就要我有一个老板要我去他的公司。我刚开始上班一个月只有5000块钱，我们那时候5000块蛮多的。那可是另外那个公司老板要我去他公司啊，他说薪水随便由你开，3-4万都没关系，都没问题，5000跟3-4万呢都没问题。我不去，我对金钱也不跪不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他给我3-4万，那他一定要我付相当多的时间来为他卖力， 可是我在这里虽然5000块，我跟老板讲好了，我都不加班的，寒暑假都要有一个星期参加夏令会、冬令会，都讲好了。所以我觉得他会给我3-4万，他一定要我付那么多的时间为他卖力，一定的，所以我不去。这我不需要祷告就可以清楚神的旨意的。所有会使你的心整个拉离开，而且不知不觉拉离开，所有会霸占你的生命、你的时间、影响你的追求跟服事的，绝对不会是神的旨意的。只有一个例外，神要你去那个公司有他的目的，要你去那得人，要你去得人。否则一般会让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在那里，以至于影响你的追求、你的灵性、你的服事的，你就要仰望主，求主再为你预备另外的工作，不管他薪水多高。所以我们要不要换工作，应该是基于这个。那可是我发现有很多人是在这只要哎呀这个工作这个很轻松啊，他反而想换工作，说看看是不是别的工作可以学更多啊，薪水更高，说很轻松，这是主给你的啊。可是人就赶快问，未雨绸缪，哎呀我现在轻松，那我以后怎么办呢？没有学那么多啊，好，这是世人的思想，没有错。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大四 一星期才差不多9堂课还是11堂课，同学们好早就开始一直在赶快学英文、学西班牙文、学这个打字，学很多哈，就是为着要将来的出路。可是我的心就只在神的国，神的国，所以我就是感谢主那么少课，所以我就可以多多参加聚会，还有聚会。甚至呢，我们的同学大概6月毕业，有人1月就已经去找工作，已经有工作了，1月2月就已经开始边上班了。其实世人好可怜哦，好像你一生都要这么劳碌似的。那他就觉得他赶快先有工作，然后1、2月就开始上班，很高兴。可是我的思想跟世人思想不一样，一个天国的子民的思想应该不一样。我的思想是觉得，哎呀，我一上班了呢，就再也不可能停下来嘛，就是一辈子职业妇女啊，好、哦，那所以我心里就很羡慕，因为我那时候才刚被圣灵充满1年。刚被森林中的很需要竭力追求的，所以我就是说，主啊，求你为我预备哦，让我可以毕业以后有1年先全时间追求你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所以可是这1年里面呢，我又需要对我家人有交代，因为我们家每个上班呢都要给父母钱的哈，那我说主，你一定要给我一份工作哈。让我可以给我父母有一些钱，好，有交代，这样好。那我觉得上班了，你不可能再请假请1年来追求神嘛，所以我就希望先毕业有1年追求神，然后再开始上班，再开始跑人生的另一段路程。主真的悦纳我这样的心意，他就为我预备了人家主动找我的家教。那家教我就教着教了以后，他邻居就也要我教，这就几个孩子把它凑成3个半天，1、3、5的下午，就只教3个下午，那我的收入就等于差不多一份薪水的收入，好，5000块钱的收入，那我就可以所有的聚会我都参加，所有聚会都参加。可是呢，你上班这样子的生活哈。差不多半年以后，开始很多声音就会来了。哎呀，你这样不行啊！你没上班，等到你现在要去，等到1年以后你要找工作，人家会说：“江小姐，你是应届毕业生吗？”不是，是去年毕业的。那你这1年是在哪里上班？没有，在家教。人家一定觉得你能力很差，哈，这样，所以你这样找不到工作的，都没经验，人家一定要应届毕业生，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的。好，哎呀，各种声音就来。可是我们的神多么信实，就是1年满了1年的6月，到了那个6月的时候，就一个工作就临到我， 而那个工作临到我是那么奇妙，那我就一上班就上班了两年半，到我出来全世界服侍主。你像金钱你不跪拜，你知道神所要给你的有何等丰盛，你不需要为你的将来在那一直忧虑。我知道我在矽谷这里有很多人为着，哎呀，四十几岁以后人家就不要了哈，啊，所以是不是要怎么样开始一直为将来一直在筹谋？事实上，你可能不到四十几岁，主就再来了。还有，你如果继续这样忧虑，可能还不到四十几岁，你就早得了忧郁症了。人谁知道你明天如何呢？你多么需要真实的在那认识神，不跪不拜，对世人的声音，对这个金钱，对那个权势，所有要拉离开，来让你好好的追求神、服侍神的那些权势地位，你不跪不拜，主会负你的责任。我两年半的上班一直是如此的，不跪不拜。老板要我说谎，我说对不起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不能说谎，我不能得罪神。另外一个老板就不高兴，哪有做生意不说谎？不说谎怎么做生意？我们是贸易公司啊，怎么做生意？我就祷告，主啊，你要做给他看，主啊，你要祝福我手中一切的工作，你要荣耀你的孩子，好让你的孩子荣耀你，就这样祷告。主真的垂听，我为我们公司建了两个大工，赚了很多钱。说要离开的时候，老板一直很舍不得，还一直给我再加薪再加薪。你不跪不拜，世人都拜，可是你不跪不拜，而且你不要隐藏你的身份。他就像他们说，因为我是犹太人，我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，所以我不能说谎，我不能拜，我不能跪拜。那你一显明你的身份，人家开始嘲笑你，人家开始有把柄可以来欺负你了。可是他就是这样，你在公司里面你有没有坦然无惧的做见证，我是基督徒，所以人家喝酒我不喝，人家做脚我们不做。虽然刚开始似乎是吃亏的，似乎是受人家嘲笑的，但是神会为你做见证。我们接着看下去。那他不跪不拜呢，果然就惹来祸。第三章的十二节，好，请 Esther 为我们念。那盖印要做什么呢？要在十三节，好，你再念十三节。好，那他这样不跪不拜，你每一次你向着神的坚持呢，常常第一个惹来的不是人的尊重，而是逼迫，人家开始嘲笑啊，你在泄愤祷告，人家开始嘲笑你，传福音人家开始嘲笑你，发单张啊，人家也开始嘲笑。好，那嘲笑算不得什么，这个莫迪改他们更严重，他惹来的是什么？是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哦，写旨意，然后盖上王的戒指盖印，只要这样子所传达的旨意是永远不更改的，奉王的命再加上盖上王的戒指呢，这种命令就永远不能更改。好，然后这个命令是做什么？要把所有犹太人呢全部都杀掉，全部杀掉，好，而且可以夺取他们的财物。好，夺取他们财物，那是不是完蛋了？真的是完了，对不对？不更改的命令已经下来了，全部的犹太人都要被杀。那可是呢， 一个真正是神的人如何？你看莫迪改呢，他怎么样？在第四章这里第一节哈，他知道所做这一切事，就撕裂衣服，穿麻衣，蒙灰尘，在城中行走，痛哭哀嚎。好，好，然后呢，他说，接着呢，他说各省各处的犹太人大大悲哀，禁食哭泣哀嚎，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。好，然后接着呢，莫迪改呢，他不只是这样，他这个穿这些是预表着他的悲哀伤痛迫切，要在神的面前求告，禁食求告。然后呢，他就，我相信一定是主感动他，他就来找以斯帖，找以斯帖呢，他就告诉他哈，告诉以斯帖，那告诉以斯帖呢，以斯帖就告诉他说，不可以啊，我不能去见王啊，哈，如果没有王的那个那个招的话哈，不蒙招而自己擅自入内院的见王的哈，在这个十一节那里哈，他说无论男女必被致死哈，那。所以他说我已经没有蒙召三十天了，我不能进去。那莫迪改怎么说呢？莫迪改十四节，请会英为我们念好吗？好。那他说哈，你不说没有关系，你不说呢，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，但是呢，你不说，犹太人也必从别处得解脱，蒙拯救。这就是一个真认识神的人，一个真知道神、真认识神的人，他不管环境来到多么危险的状况里面，他仍然有盼望，他仍然信靠神。包括连唯一可以告诉的就是以斯帖，唯一的一条路，好像以斯帖又没办法了，因为最近不被宠啊，三十天都没蒙召了，好啊，而且他也害怕，他有生命的危险，好，可是呢，他说不，你如果闭口啊，犹太人也会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，神总有办法，神总有办法，这就是一个真认识神的人，神总有办法。不管所有的希望都好像绝尽了，神总有办法。那然后呢，以斯帖就说好，那你们你就去在十六节这，以斯帖就说会英再问我们念了十六节。好，那接着第五章第九节哈，哈曼哈出来，又看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，连声也不动，就满心恼怒莫迪改。好，这个莫迪改就是这样，我觉得一个基督徒真的应该就是这样。哈曼有权有势，你现在已经这么危险了。他还是看到他呢，不动，不站起来，连动也不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很需要这样。无论是权势、地位、金钱，一直在诱惑你，三万、四万不好，不好，那七八万好了。好，股票全给你好了。好，你会不会动？不管多少的诱惑来，股票。怎么来？哎呀，人家告诉你，只要这样你就可以赚大钱，只要那样就可以。主只要不喜悦，我怎么样都不会接受。不动，什么都不动，连站起来都不站起来，连身也不动。这是一个真正是神的。这世界会一直在变，一直在改变，会大大的震动。但是如果你对这些试探、引诱、金钱迷惑、 你都动也不动，你就发现当那个危难来临的时候，你里面也不会动了，有一个不能震动的果。可是那一些看金钱他就赶快跟着动起来了，看这个权势地位他也赶快动起来了，你会发现当灾难一来临，他全身动得不得了，他害怕，他紧张，他没有依靠。好，那接着呢，神就做那么奇妙的工作。我昨天在读的时候，其实这些故事已经很熟了，可是我昨天本来只要读几章，读两三章的，就禁不住一口气一直读下去，一直读下去，然后主就再跟我说话。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真实认识神，当他这样不动的时候，神就做极奇妙的工作。这是哈曼，最后呢，神让这是莫迪改。好，那我现在再来讲这个以斯帖。以斯帖呢，以他当时的状况，他有30天不被蒙召，所以可能最近不太被宠，好，不蒙恩宠。不蒙恩宠呢，你还想要去找王，很可能你不被宠嘛，所以你擅自入王宫，很可能就是死掉。可是呢，他愿意说死就死吧。那常常在我们这个人的有限的里面，或者最近光景不好的里面，好，那可是我们愿意顺服而踏出去，你会发现反而更大的恩宠就临到你的身上。神其实是要扩张你的那个度量，他本来是不被，这时候是不太被宠的，30天不蒙召，可是他顺服了以后呢，死就死吧，顺服反而去做一件很不讨王喜悦的事，因为你违逆进去见王。那你愿意顺服而去做一件对你很不利的事情，反而神把恩宠大大的临到以斯帖的身上，这给我们一个学习。有时候也许你觉得自己没有这些恩赐，或者觉得自己不会做，可是神呼召你来服侍他这一方面，一个服侍临到你的身上，你愿意顺服的跨出去，神就把这样的恩典更多的加在你的身上。在你不方便的时候困难的时候，你愿意顺服神而踏出去，反而就更大的恩宠临到你的身上。我在新竹因为我的这个气管就是比较弱从小这样那后来到一个地步，我在新竹的时候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新竹因为传道人有几位，所以我们一个月只要讲一次道就好了，有4个传道人，一个月只要讲一次道就好。可是呢，我每次讲完道就沙哑，每次讲完道就沙哑。那一个月只讲一次道，可是呢，每次还是很紧张。虽然服侍了12年半，每次要讲道还是很紧张，都巴不得最好可以不必讲。可是主呼召我要来到美国服侍，我就知道，我只要一想前面就觉得很可怕。为什么？也就是来到美国呢，你不再有4个传道人，只有你一个人，所以每次你都得讲，一个月讲一次已经很紧张了，现在变成一个月要讲8次，而且没有别的传道人可以请。好，不像台湾有这么多同工，有50几个同工。好，那然后讲一次就沙哑，你现在来到这里要讲8次。而且呢， 在台湾是大家已经那么多年的装备下来，诗歌什么都很熟，器皿很多，来到美国的是诗歌都不会唱，所以我又要诗情，又要领会，又要讲道，然后边诗情又要唱歌，唱很大声，要不然他们会 唱走调了，所以我要唱很大声带着他们唱，哎呦，然后接着要讲道，讲完道会后要跟人家交通，因为都大家都不熟，我需要熟悉。可是在我们这样的有限的里面，这样的软弱的里面，你愿意顺服神而踏出去，发现恩典就一直加上来，各方面的恩典，我就主的话就一直多起来。所以我真明白说，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讲到压力大不大？大。可是我如果愿意，不愿意去承担起这个压力，一直逃啊，我就永远受压，一个月讲一次还是受压。可是我顺服神起来，去接受这个压力起来以后，主在这方面就一直扩张哦。有时候我这一星期道台一刚讲完，主已经就把下礼拜的话给我。主常常借着你在受压的里面，越受压的里面，你去接受那个压力，主让你得释放。诗情很有压力，讲道也很有压力，领诗也很有压力，每一个服事都是有压力的。可是只有当你欣然的顺服去接受那个压力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就那个恩典就更大在你的身上，更大在你身上，你的生命的度量，各方面的度量就一直被扩大。如果我们都不去接受任何压力，哎呀，我很轻松，这样就好，我只要来聚会轻轻松松的就好了，我不要去接受任何压力，你永远是一个那么小的器皿，天国没有办法大大的降临在你的身上来扩展你这个天国的容量，没有办法，怎么有办法让你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？所以你要去接受那个压力。那以斯帖这个压力很大很大，冒着生命的危险这样进去，他顺服了，哇，他大大的得恩宠，那王对他好的这样子啊，你要什么吃国的一半我也吃给你，而且呢啊，他就跟王说，说王啊，那个如果王若以为美哈，在第五章第四节，王若以为美，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。好，那王就赴他的宴席了。以后呢，那王就又在问他说：“你要什么？你求什么？就是国的一半也赐给你哈。”那第七节，以斯帖就又说哈，如果我在王眼前蒙恩呢，王若愿意赐我所要。准我所求，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。这真是大胆呢！我相信是主感动他，就是他请王来赴席以后呢，王问他的时候，我相信以斯帖一定很想赶快说出来，对不对？国的一半都愿意赐给我，王啊，求你把哈曼杀掉，你赶快说就好了吧。可是，主感动他不要说，不要说，大家再慢一点。再请王再来一次，你顺服得了吗？这种顺服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啊。王一定觉得你怎么这么高拐啊，你就说就好了嘛，我常常的吃宴席，我为什么还要再一次宴席？我哪那么闲空啊，对不对？万一王气起来怎么样？而且呢，王问你要什么，你知道这样老是不回答，这人家不高兴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爱你的一直问你要什么，你要什么，你希望你干脆一点就讲嘛，还这样子，还要明天再来一次，多麻烦呐！这真的很容易让王不高兴的，然后他就顺服。这种顺服压力大不大？大。弟兄姊妹，每一次你需要这样的去顺服。一次顺服了，可是主又要你一个更难的顺服，你再顺服，你如果只顺服到这一半，前功尽弃。为什么？ 你再看下去，你知道神有他做工的法则，他的时间都安排得好好的，神不要他这时候讲，要他明天再讲，结果呢就在这一天里面就又发生了很奇妙的事。就在这一天里面呢，哈曼回去，然后就看到莫迪卡又不动，就很气，然后太太呢，哈曼太太就建议他做了一个5丈高的木架，说去把莫迪卡钉在那木架上。那哈曼讲，太容易了，现在我很被宠啊，所以他就去见王。可是偏偏就在他要去见王的之前呢，第六章，那一天晚上王睡不着觉，就吩咐人要把历史拿来念给他听。你看，就在这一天晚上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神掌管每一个 detail， 你知道你的生活的每一个 detail 是神在掌管的，真的神在掌管。我信主25年了，我越来越明白说，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那个万事都是神美意的安排，美意的安排。那结果呢，这个王就读了这个历史呢，就忽然读到发现说，哦，莫迪改呢为王做了这样一件事，居然没有给他奖赏。所以呢，就这时候读完的时候，哈曼正好进来，然后王就问他，问哈曼说，王所喜悦尊荣的人，王该如何待他呢？哈曼就想，王所喜悦尊荣的人不是我还有谁呢？所以他就说，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应该，王常穿的朝服，给他穿上，还有那个给他戴上那个华冠，给他骑着马，这样在前面宣告这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。他就想，一定是他啦。然后呢，王就说，好，你现在马上照着你所说的去坐在莫迪改的身上，一个都不可以少，就这样子。那莫迪改就被抬高起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一个真认识神的人，人有办法做远超过莫迪改所能想。我想莫迪改怎么想怎么想都不会想到那一夜王会去念那个历史书，对不对？就被默默埋，无名埋下去了嘛。为王做事，王也不报答，而且还要杀我。我相信莫迪改没有发怨言，他如果发怨言，这件事一定不会临到他身上。他就是，哦，主就是要让我卑微嘛，那我就继续卑微。可是呢，时候到了，王就做这样的事情，叫这个他的仇敌，大有权势的仇敌来尊荣他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你所不跪不拜的那个权势，只要你向着神认真绝对，反而那个权势要来向你跪拜。就这样，你看我以前在家里是最被逼迫的，本来最被宠爱，信了耶稣被打入冷宫了，被打入冷宫，谁都可以骂你，谁都可以打你的。可是最后我们全家谁生病了，有什么事情，赶快都打电话到新竹找我，要为他祷告，他知道神垂听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多么需要真知道他，真认识他，真知道他，真认识他，你就可以不跪不拜，你不怕那些引诱，你对于那个金钱的诱惑，你对他不跪不拜，反而这些金钱就来向你跪拜，反而来尊荣你了，反而来尊荣你。真的，我那时候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，我26岁，我那时候刚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说他一个好朋友在市场里卖鱼，卖鱼，已经现在70几岁了，他还不敢，就是说他那个鱼摊子可以卖300万，可以卖300万。 可是他不敢不继续做生意，因为他怕说如果再多活几年呢，这个万一这个钱不够用了嘛，所以他需要继续做生意，他不敢把那个鱼摊，他意思就是说那个鱼摊只卖掉300万不够供应他余下的晚年呐、啊，台币，我讲的是台币。那我就想说，我一听呢，我想说，哇，他70几岁，300万还不够，那我现在26岁，那主要养活我一辈子要花多少钱呢、啊？好，就是因为我本来没有去想这么多，我只知道啊，主要为你饿肚子我都愿意，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心出来服侍他。可是我没有去算一算，说主要养我这辈子要花多少钱呢、啊？300万不够70几岁的余生，那我26岁余生，主不知道要用多少钱。那你看，主现在养活我到40几岁了，而养得很好。而且，当我们刚开始传道人，我们在新竹刚开始只有2个传道人，后来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也有呼召出来全职